般不欢迎是吧？因为我们是来敬拜神，所以一般不欢迎人。我们这一堂分享生与死也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古希腊的时候有一个神话叫西西弗斯的神话，讲的就是这个人呢，每天早晨起来就推一个石头往山上推，推到山上以后呢，推到半山腰的时候推不动了，他的力气用尽了，那个石头就在滚到山下，但是第二天呢，他会坚韧不拔，继续往上推，但是还会滚下来。他从来没有成功过，但是他从来没有放弃过。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最后他死在山脚下。这个故事就是表达了人的英勇无畏的这种奋争的精神，但是呢，他的结局也是很惨，是失败。那么有一个后现代的话剧叫《等待果多》是吧？等待格多，也是这个意思。就是一个人在台上等啊等啊，等到要等待这个叫果多的人来，第一幕没有来，第二幕没有来，第三幕到最后全剧结束也没有等来。你可以想象这个话剧多么没有意思啊！这个台上跟台下一起在等，等这个果多，结果都没有等来，最后大家都走回家了。我想每个人最多看一遍这个话剧，但是它很有名，它是非常著名的一个后现代话剧。所以刚才我也提到了，有一个中国作家叫高行健，那个写那个《灵山》的书啊。小说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得奖之后很多人不服气，说这个中国的作家比他有名的比他多产的都多得多，但是呢为什么就让他得诺贝尔文学奖，可能有什么别的因素。其实呢他的这个书的主题就是一个人在寻找一座心灵的山，到最后都没有找着。这个主题呢也是老掉牙的，就是跟那个西西弗斯推石头上山的神话跟等待果多的话剧同一个意思啊。但是呢为什么他就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呢？因为他触动了这个人类永恒的一个关怀，永恒的一个困惑，就是我们一直在奋斗，但是我们永远达不到，我们达不到，我们还是要奋斗，就是明明知道达不到也不能放弃。你看推石头上山，推啊推啊推不上去，但推不上去还是得推啊，明知推不上去还要推，要等待果多，等啊等不来，等不来呢还要等，寻找灵山，找啊找不到，找不到还要找，就这么一种困境啊，这个是人类永恒的主题。我们知道美国有一个作家叫海明威啊，他写过一个小说《老人与海》，也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里边讲一个老人跟大海搏斗，得了一条那个大鱼，然后把它拖到岸边的时候呢，一路上被鲨鱼吃光，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然后这副骨头架子在海滩上闪闪发光。这个诺贝尔评委会给他的评语就是说，这部小说表达了人类的这个英勇奋斗的无畏的精神，但是奋斗的结局就是一副骨头架子。同样的主题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们知道海明威这个作家后来也是自杀的啊，当他功成名就的时候他也自杀，他有成就但是他以失败而结束。我们知道南美还有一个作家写了一部小说叫百年孤独，里边有一个人也是每天早晨起来就到东厢房去把那个银器融化掉，然后再重新铸造，什么小刀小叉小盘小碗，然后铸造的满屋子都是银器，然后他再把它收起来， 收集起来以后再融化掉，再从头从头再重新铸造，就这么重复，也是一年一年的重复。后来人们发现他死在那个房子里，所以说百年孤独啊。为什么这个作品也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啊？我今天给大家讲的全是得奖的啊。那个法国有一个作家叫萨特，也是个哲学家，存在主义哲学家，他写一个话剧叫呕吐，那个我看台湾翻译成恶心啊。他讲人生就是无聊，就是空虚，就是荒谬啊，没有意义。这个荒谬到什么程度呢？荒谬到空虚，空虚的让你头晕，晕到什么地步呢？晕到想吐啊，就是这是他的主题，结果就得诺贝尔文学奖。据说呀，他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呢，他不去领奖，他说这个东西也是恶心啊，也是呕吐。这些伟大的作品啊，所谓伟大的作品都离不开一个主题，就是人类奋斗，人类追求，但是却不能成功。这个倒不稀奇，不稀奇的是什么呢？是明知不能成功却还必须追求啊，这是一个很大的谜团。人都是要死的，但是没有一个人想死。所以在人身上有两股力量，一股力量是必死的力量啊。你们知道有人做过调查，人的死亡率是100%啊，就是一个都不剩，我们在座的一个都不剩啊。但是呢，也有人做过调查，人不想死也是100%，因为什么呢？因为凡是想死的都死了，凡是没死的都是不想死的。因为自杀很容易，在任何情况下你都可以自杀啊，所以凡是活着的都是不想死的，也是100%。所以人身上有两个100%，一个是100%的死，一个是100%的不想死啊。所以莎士比亚写了很多的书，很多的作品，但是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是 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 啊，就是生或者死，这就是问题所在，啊，应该直接翻译就是你存在或者是你不存在，这就是全部问题所在。To be 就是存在，啊，所以我们每个人在座的啊，我们都已经存在了，这个问题解决了，啊，你知道在中国大陆搞计划生育，很多第二胎、第三胎都没有来，他都没有。土地我就有时候想啊，他们中间有的人呐，很可能很有天分，很有天才，有诺贝尔奖的材料，有当国家主席的材料，但是很可惜他没有土地我们呢不管怎么样，笨也好蠢也好，但是我们都土地了啊，这就是问题所在。但是呢你别忘了，有一天我们都要 not to be 啊，我们都要离开这个世界。所以问题就出在这儿，生或者死，存在或者不存在，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对吧？这个问题在哪儿呢？解决不了。我刚才讲的那些作品呢，都是在关注同一个问题，好像人生呢就是处于永远不能到达，永远又永远不能停止这个中间，你永远不能到达目标，但是你又不能停止追求，你不能说啊，我知道不能到达目标，所以呢，我就不追求了。不，你必须追求。但是你永远不能到达，你永远在这个中间流浪、挣扎，每一天都是如此。你每天都有理想，但是呢，你不能实现你的理想。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实现他的理想。啊，有人说我实现了，我想娶她，我就娶了她，你又怎么样？你不照样失望吗？啊，没有实现还好啊，等你实现了你就更绝望，你知道吗？啊，原来不过如此啊，没到手的总是好的啊，一到了手呢反而更失望。所以那个法国有个诗人写得好，人生两大悲剧啊，第一大悲剧就是怎么追求都得不到，这真是悲惨。第二个悲剧是什么呢？ 追求追求终于得到了，更悲惨啊！人生永远不能满足啊，特别是在生和死的问题上，没有一个人不知道他自己会死的，谁都知道自己会死，但是没有一个人想死，人人都怕死啊。其实谁都知道怕也没用，可是呢，他就是要跟死亡做斗争。你说医学为什么这么发达？因为医学就是啊，跟死亡斗争的一门学问。但是呢，所有的医学都以失败告终，因为医生自己也得死啊。你知道吗？到了晚年的时候了，我们花几十万、几百万块钱，有时候为了多活几天，多活几天的时间，人是非常可怜，非常可怜。这是一个奥秘，为什么啊，生下来就不想死，不生下来还罢了，就没有土地，一来了就不行，就不想走，可是心里又非常清楚我们一定会走的，就是还是不想走，就是啊，每个人都要死，就是死也不想死，不想死也得死，就是死也不想死啊，就这么一种困境啊。这是什么奥秘？按道理说你死就死呗啊，我们为什么要怕死呢？有时候我就跟神祷告，我刚信主的时候啊，我跟神祷告，我说神啊，上帝啊，你造人可真残酷，你造了人让他活着，可是你又让他慢慢死去，人生越美好死亡就越可怕，对不对啊？如果你人生不那么美好，就哎呀吃不上穿不上受苦受难，死也就死了吧啊，活着也是活受罪啊。可是如果人生太美好了啊，想要什么有什么啊，结果死亡就非常的可怕，非常可怕。所以说这是为什么啊？这个我跟上帝祷告啊，我说你让他我们生下来来到世上，又让我们死掉，不仅让我们死掉，而且让我们死之前就怕死，还有心理折磨，还不如来到世上更好。但是后来我读圣经，我才发现了秘密在哪里。圣经的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就一句话讲到了我们人的奥秘。他上面讲，他说啊，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然后把生命之气放在我们里面，我们成了有灵的活人。你注意这句话分前后两半，前边讲的是我们的肉体是来自泥土，靠泥土养活，将来归回泥土。第二半部分呢，讲的就是我们的灵魂是来自上帝的那口气，生命之气，我们成了有灵的活人。我们不是没有灵的活人，是有灵的啊。看我们的肉体呢，来自泥土归回泥土，而且在这几十年当中啊，我们要靠泥土来养活。你们注意，我们所吃的都是土里长的，土里刨食嘛。而且我发现一个秘密，越是在土里埋的时间长的东西越好吃，越有营养。比方说北方的那个米啊，比南方的米好吃啊。为什么呢？因为北方的大陆北方的米它一年才产一季，南方的米一年两季，甚至有的地方我听说三季啊，结果太短，产量高不好吃。还有人参，那个五年参比三年参要贵很多呀，你知道为什么？在土里埋的时间长就对人的身体有益呢？因为人的身体本来就是土，就是土。所以我们中国人说常说土里刨食啊，啊，将来死了之后呢入土为安，而且将来我们的肉身都要化作泥土啊。不管我一想起来就也挺可怜的，不管你现在保养的脸蛋多有弹性、哎、那将来就一把土啊，就花和草的肥料啊，想起来很寒心的这事儿啊。但是这是真理啊，这是真理，真理总是残酷无情的啊，残酷无情的。肉身就是这样啊，如果人只是肉身是多么可怜，可是上帝给了我们灵魂，灵魂是他自己呼出来的那口气放在我们里面，我们成了有灵的活人，有灵的活人。所以我们身体有这么两部分，我们的肉身来自泥土归回泥土是短暂的啊，是必朽坏的，可是我们的灵魂呢 是来自上帝，要归回上帝，它是永恒的，是不朽坏的。所以身上就出现了两股力量，一股力量是必死的力量，一股力量是不想死的力量，两股力量都是百分之百的真实。你说这个奥秘，圣经一句话就解开了。有人常说圣经就是啊不可理解。其实圣经在世界历史上这么影响大，发行这么广啊，就是因为它里边，它话里边藏着真理。这个真理是天上的启示，不是人去追求学问研究出来的，而是上天启示给人类的，藏在这个话里啊，就这么一句话。就把我们的奥秘，那个 to be not to be 啊，一方面我们一定要死，但另一方面我们绝不甘心死啊。这两股力量，因为一个是来自肉身，一个是来自灵魂，来自灵魂啊。这个如果仅仅是肉身的话，我们就不会啊和死亡斗争。就像一根棍儿，我放在这儿，它干了，它腐朽了，它就腐朽了啊。但是我们不仅是一根棍儿，我们还有灵。当我们这个棍儿在干在腐朽的时候，有一股力量不让它干，不让它腐朽。我就发现人一过40岁，这个斗争特别激烈啊，这个生和死的决战就来了。因为在40岁之前呢，我知道你们好多年轻人啊还没有经历过这个。因为你老是年轻的时候怎么着啊，为了明天更美好，今天吃苦不算啥啊，老是为明天奋斗。但是一到40岁以后，你就发现啊，没有多少明天了啊！你这个40岁以后，体力下降，记忆力下降，上楼梯就喘啊，这个一说起过生日就难过啊啊！这还不算，一到60岁以后，据说60岁以后就更惨了啊，因为60岁以后连今天都不多了。明天也不多了，老回忆过去了。所以有一句俗话嘛，就是年轻人是为明天活着啊，这个中年人呢是为这个今天活着，这个老年人是为昨天活着。因为老年人动不动就想当年如何如何，他回忆过去就是以最大的幸福。所以年轻人见了老年人要多跟他讲过去的事啊，他就很开心。因为没有前面没多少日子了。说人生这个生和死的决战从40岁以后开始啊，然后呢肉体越来越不行，可是灵魂呢，灵魂就是那个里边不甘心的力量啊，那个不甘心死亡的力量绝不属于死亡，你们注意这一点，它是跟死亡抗争的力量。这股力量从哪里来的？从神那里来的。因为人是这么高贵，以至于我们有神的形象在我们里头，对不对？这是生和死。我刚上一堂我也讲到，这个知识也是如此。我们人类有很多无知的领域，未知的领域，但是我们怎么，为什么要去追求呢？不知道就不知道呗，为什么一定要想知道呢？同样也是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虽然是有限的，可是呢里面有一个无限的灵，一定要冲破我们有限的时空限制。就像康德讲的，同样人是一个矛盾体，你们注意体会，人就是个矛盾体啊。一方面是天使高那么高贵，一方面像魔鬼那么卑劣，一方面一半是海水，一半是什么火焰啊，真是这样啊。好起来人比什么都好，像天使一样好，那坏起来人比什么都坏，人比动物坏，比畜生坏多了。911之后啊，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我女儿我太太，我们三个人开车在路上，我跟我太太就很难过嘛，我太太就说这些人连畜生都不如。我女儿就在后边问什么叫畜生啊，她的中文不太好了。后来我太太就说畜生就是 animal， 就是动物 animal。 我女儿马上说 animal 很好啊animal 多可爱啊，哎呀，我就恍然大悟，因为动物比人好多了。狼，我们说这个人狼心狗肺，这狼和狗都是比人好得多的东西。为什么呢？他狼他不饿极了他不吃人肉的，对不对？不吃别的肉，他饿了他才那样。可是人是吃饱了喝足了杀人，
绞尽脑汁杀自己的同类。你知道吗？如果上帝在天上查看，在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当中，生物当中，人是最坏的，比所有的动物都坏。你们知道这一点？人用全部的智慧，用计算机，用所有的科技手段对付怎么杀人。人类自己的那个杀人武器储存的导弹核武器可以把地球毁灭几十遍现在。所以耶稣来了说呀，你们若不悔改必要死在罪中。我想起这句话来就震撼。为什么？因为耶稣没有说你们人类将来要死在外星人的进攻当中啊，或者是你们人类要死在这个星球的撞击当中，他没有，他说你们死在你们自己的罪里，你们自己把自己杀死。这话已经应验了呀，你查查历史，古今中外的历史啊，人杀死的人比天灾害死的人要多得多。光中国历史上人口死亡一半以上有好几次，这都是因为战乱。一战乱再加上饥荒啊，加上那个疾病，一死人口一半以上。人对付人比狼对狼要凶残100倍，所以人是很坏的呀，人是很坏的啊。人如果仅仅是肉身的话啊，没有灵魂，那我们这人真的不如动物。但是感谢神，神给了我们一个灵魂是属于他的，结果我们人就能够反省自己坏，这就是好了。你知道人像我今天站在这里能发现我们人类坏，这说明我们里面有好的东西，对不对？一个人如果你能发现你不行，说明你里边有行的东西。如果你一个人能感觉到自己要死而不想死，说明你里面有不死的东西。你知道病病者不病，病不病病，这是古人讲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有病，把病当作病来对待的，这样的人有可能就不生病，叫病病者不病。如果有病你以为没病，这就得了大病了，就是病不病病也、所以人也是这样。如果你说有罪啊，我有罪，当你做这个表达的时候，就说明你已经啊可以战胜罪了，可以脱离罪了，因为你发现你自己有罪呀。如果你有罪你说我没罪，那你犯了大罪了啊。所以圣经上讲，我们若说我们无罪就是说谎的，真理就不在我们心中了。我们若承认我们的罪，那么神是信实的，他必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所以你只要承认你自己是罪就好。所以这说明人身上有两股东西，一股东西是属于肉体，属于泥土，是短暂的，是有罪的，是必死亡的，是必朽坏的。另一个呢是来自上帝永恒的，是圣洁的啊，是不死的，是渴望神的。所以圣经上常常讲，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还要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刚才歌里也唱了，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人饥渴不是因为没有水，这个饥饿和饥渴都是指灵里的。因为人活着，你光是吃饱了喝足了，四肢发达，我告诉你这种人很痛苦的，真的很痛苦。但是我们的灵魂啊，感谢神呐、他赐给我们一些他自己的话来喂饱我们的灵魂深处，这是非常美好的。一个人活着不能畸形，就是不能偏离，不能不平衡，就是既有肉身的享受，享受神赐给我们的阳光空气雨水，享受神赐给我们的各种营养啊，美好吃的看的玩的你都要享受，因为是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地球上就是为了让我们享受。所以基督徒啊，基督徒不是苦行僧，基督徒绝不像佛教徒，像印度教徒，像什么回教徒，什么不吃这不吃那。我算了算，如果把他们的信仰当中那些不吃的东西加起来，我们什么都不能吃了。你说他不吃牛肉，他不吃猪肉，他不吃羊肉啊，他什么都不吃，最后发现只有鸡肉大家都吃。所以那个美国那个开那个总统早餐会的时候，各宗教都请嘛，连着三天全是吃鸡，摆鸡宴啊。哎，我们基督徒啊什么都吃，基督徒啊凡是神赐的都吃啊。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这是符合科学的啊，要多吃各种各样的东西，平衡啊。这个是神给我们造了，就让我们管理嘛，管理这。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你们要管理这海里的、空中的、地上的，都交给我们管理啊。你知道这圣经是最符合科学精神的啊，符合科学精神。所以我们的肉身要享受，但是呢，只有这样是不够的呀。如果你的灵魂是空虚的，你吃的再饱，喝的再足，晚上睡不着觉，身体特健壮，四肢特发达，自杀了，没灾没病的，身体特健壮，自杀了。很多人有病不想死，他好好的就想死，你说为什么？你像杰克伦敦、海明威，我们中国的三毛作家都好好的，为什么要自杀呢？灵魂没吃的，灵魂太饥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轻在哪儿？轻在灵魂，轻在灵魂。所以一个人一定要饱足，还要靠，不是单靠食物，还要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就喂养我们的灵魂。因为肉身来自泥土，靠泥土养活；灵魂来自上帝，靠上帝养活。所以那个奥古斯丁说得好，他说：“我的心呐，不得安息，直到有一天我安息在上帝怀里。”不信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经历。你说你追求钱，有了钱我就什么都不怕了。等你有了钱之后，你照样空虚。你说我追求爱情，爱情可以满足我。等你把你心爱的人抓到手，你照样空虚。你说我追求长寿啊，我长寿，你看人家活到100几岁，宋美龄105岁。你知道吗？你到了那个年岁的时候，你更觉得空虚。什么都不能干了，等死。那宋美龄不是的，宋美龄每天读经祷告啊，跟神同在。你知道，你以为你得到什么你就不空虚了？其实，除非你得到那个灵魂得饱足，否则的话，你身外之物没有一样东西能够满足你的。我想，不管你多年轻，你都有这种经历了。到了手的东西都不好，没到手的东西都好，为什么？因为到了手，你会发现你缺的不是那个。我原来当兵啊，在部队当兵的时候了，抽烟抽得很厉害，后来就戒烟。我在戒烟的时候有一种经历，什么经历呢？戒烟的时候老觉得饿，就吃的饱饱的还是饿，然后就喝的饱饱的还是渴。后来你自己心里知道是烟瘾犯了，你知道烟瘾犯了，怎么吃怎么喝都没用，它不对症啊，不对症。所以人生也是如此，如果你是没有信仰，你的灵魂干枯饥渴，你身外之物不能填满你的，那都是幻象。你觉得是缺钱了，不是；你觉得是缺少爱情，不是那个。你是缺少一个祷告的对象，缺少一个倾诉的对象，缺少天人合一。你知道，你太孤单，你太空虚，你太绝望啊！所以人是两部分组成，一个是肉身，一个是灵魂。那么后来我们的灵就死了，怎么死的呢？就是夏娃听那个蛇的欺骗，那个蛇说呀，首先是上帝跟夏娃跟亚当说，这个伊甸园中所有的果子啊，你都可以吃，但是呢，园中间那个分别善恶树的知识果你不能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么后来蛇呀就引诱夏娃说，你吃吧，你吃的日子眼睛就亮了，你就能够像神一样分别善恶啊。那么夏娃就摘下来吃了，上了他的当。你注意蛇这一句话当中有三层意思，第一层意思说呢，你的眼睛就亮了；第二层意思就是说，你亮到什么程度呢？像神一样亮；第三层意思是你干嘛呢？分别别人的善恶。我发现我们每一个不相信上帝的人呢，我包括我自己以前啊，都是这样。我都是听了那个蛇的话，吃了分别善恶的知识果，我的眼睛就亮了，我就像神一样专门分别人的善恶。我就想到我跟我们家我太太为什么原来老打架呢？我们家俩神呢啊，一个男神一个女神。我的眼睛亮得像神一样专门分他的善恶，他就反过来对我啊。 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啊。我们在座有些朋友，你们还不是基督徒，不相信有神的，你们也是，你们现在就这样。为什么呢？因为我说有上帝，你就会说证明给我看啊。你如果证明给我看，说服了我，我就相信；否则的话，我绝不信。这话什么意思？你们分析这话，这话意思就是说，要通过我的知识，通过我的头脑，接受我知识的检验，确认他是神，他才合神，合乎神的标准。你看，你不成了神了吗？你成了众神之神呐、啊，众万王之王啊！上帝的标准和尺度，上帝的这个鉴别师，你说这不是受了蛇的那个欺骗吗？我们有这个本事吗？没有，我们一眨眼就死了，我们死了以后地球照样转，我们就这么渺小可怜。我们回到家，我就发现我原来是这样。我不是说你们，我原来也是这样，我经历过啊，辩论的时候，争论的时候，我像神一样，回到家里连个人都不是，跟老婆打架啊，这个老婆都看不起我啊。当时就觉得好纳闷，我说我这么高尚，救国救民啊，回到家你都看不起我。那老婆就很简单，老婆就说你就不像个人样。可是呢，我们就处处像个神样啊，去跟别人争论，和自己的品性、自己的德性啊、自己的人格修养差那么远。你说我们每个人是不是这样？我们都上了当了，那个蛇呀给我们戴高帽，吹捧我们，说你就像神一样，我们就真的像神一样。你说你我们多蠢呢、啊？我们的智慧、我们的道德、我们的生命都是很有限的，对不对？我们怎么能戴这个高帽呢？啊，上当了。这一上当不要紧，这个我们的灵魂就死了。你注意，当亚当夏娃都吃了这个分别善恶的果子以后，上帝就找他们，他们就藏起来，上帝就呼喊说你在哪里，你在哪里。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也不理解，我当时心里想，我说上帝啊，你是全知全能的神，就那么小一个伊甸园，就那么俩人，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啊？你还喊什么呢？啊！后来我才明白，为什么呢？因为亚当夏娃的灵死了，上帝是灵，我们都知道，耶稣讲上帝是灵，他是无形无相的灵，他此时此刻就在我们中间，他是灵。他只能跟人的心灵相通，当你的灵魂死了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跟你沟通，他虽然无所不在，却唯独不在你心里，因为你的心灵已经关闭了，死了，就像手机关机了，没信号。那上帝就呼喊他，他没信号，那个形体还在，就那个机壳还在，关机了。当然了，我话说回来，那个上帝他虽然是灵，但是他能够造有形体的人，对吧？他最后还是能找到亚当夏娃。找着了之后，你们注意，他跟亚当夏娃说了一段话，那段话一点都不属灵，那段话全是讲肉体的事。他说亚当，说你来自泥土，还要归回泥土，你必须汗流满面啊，这个耕种你所出之地才得户口。你看，都是讲肉体的事。然后说夏娃，说你必大大加添这个生孩子的痛苦，你必须顺服你的丈夫，受他的辖制。你看看，然后说那个蛇用肚皮走路，等等等等，都是讲的有形体的肉体的事情啊。为什么不讲属灵的事呢？因为本来亚当夏娃的灵啊都是来自神的嘛，他们的灵死了。当时上帝就警告他们说你不能吃这棵树的果子，吃的日子必定死。那后来他们吃了，死了没有呢？死了。是什么死了呢？是灵死了。灵死了。灵一死就离开了伊甸园，灵一死就与上帝隔绝。上帝就不跟他讲属灵的事情，讲他们也听不懂。我发现圣经这本书就是非常属灵的，你必须用灵才能读懂。好多大学教授啊，他读不懂圣经。大学教授很有头脑，很有知识，很有学问，很有理性逻辑，就是读不懂。 一个农村老太太不识字一读就流眼泪，他有灵啊，这为什么？所以灵死了啊，我们感谢神呐、啊，感谢耶稣，他来了以后啊，他就把那个蛇的谎言给他戳破，把我们从谎言中挽救回来。那个蛇说啊，你吃吧，你吃的日子眼睛就亮了。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以为你们能看见，你们就瞎了眼，你们若承认你们是瞎子，我就叫你们能看见。耶稣把那个蛇的谎言给第一个谎言纠正了。我们以为我们的知识就是神，我们以为凭我们的知识就可以看见宇宙有没有神，就可以分别别人的善恶，我们就可以像神一样骄傲。错了，我们的知识只能看见现在，看不到将来啊，只能看见太阳系以内，看不见宇宙以外啊。我们知识是非常有限的，用有限的知识去看无限的存在，这不就是瞎子吗？我们必须打开心灵的眼睛。所以耶稣说，你们瞎了眼，你们承认你们是瞎子，我就让你们能看见。那么那个蛇说，你就能像神一样。耶稣来了说，你们不是神，你们是罪人，我才是神。他就还了我们的本相。我们的本相不是神呐，我们的本相是不仅是人，而且是罪人，是必死的人，是背叛了神的人，是上了蛇的当，与神隔绝的人。这是耶稣来还我们的本相。那个蛇说，你能分别善恶。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你们一概不要论断人，你们论断人的必被上帝论断啊！你不要看见弟兄眼中有刺，却不知道自己眼中有大梁，有梁木啊！他说，你们要饶恕你们的弟兄七十个七次，就是不停的饶恕下去。他说，那个麦子和柏子和杂草一块长的时候，他的门徒要去把那个柏子拔出来啊，耶稣竟然说，你们不要动，不要动，让庄稼的主来拔。哎呀，读到这里我也很惊奇啊，明明就是稻草，就是那个杂草嘛，是柏子，应该拔出来，耶稣说你们不要动。后来我才明白啊，他的门徒里边就有柏子，人没有办法区分什么是麦子什么是柏子，只有庄稼的主。人没有办法区别别人的善恶，只有神才能分别善恶。所以如果我们听耶稣的话，听神的话，我们这个地球上世界上就少了好多纷争，到处彼此论断啊！美国说伊拉克，论断他，伊拉克论断美国，然后中国论断他们两国啊啊！你打开电视看看嘛，国对国，民对民，党对党，都在彼此论断，对不对？个个像神一样，光在香港就能找出1000万个神了，差不多。个个是神，都在分别别人的善恶，结果谁也不能分别别人的善恶，因为每个人自己都有罪，都有限。我们从我们的有罪和有限出发，去分别别人，去判断别人，论断别人，已经犯罪了，就被上帝论断了。所以看耶稣真好，耶稣一来把那个蛇的谎言完全打破，让我们回归我们的本相。我们不是神，我们是人，我们是瞎子，我们是有罪有限的人。有罪嘛，是有罪，有限嘛，就是瞎子。我们没有办法论断别人，我们也不要论断。你知道，这是神来了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真理。所以我要告诉大家，什么叫死亡？死亡就是人与神隔绝的状态。什么叫地狱？就是这种状态。什么叫生命？生命就是人与神同在，这叫永生的生命，也是通向天国的生命。有很多的朋友不明白什么叫地狱，什么叫天堂天国啊。刚才歌里也唱了第一个歌啊，那第一个歌很严肃，或者叫做很生硬啊啊，动不动就讲天国地狱。有很多朋友就讲，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啊？那个美国有一个网上有一个作家叫沈忠啊，叫什么，写了一篇文章叫我为什么不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他的文章写得很漂亮，我看了以后就特别喜欢他。 啊，他太太经常去教会，他跟着去了一年多，他发现他信不了，他就写了一篇为什么信不了，他其中就讲的很多原因，其中有一个原因就讲地狱的问题，他动不动就用地狱吓唬我啊，这个啊，你们基督徒啊就上天国，我就下地狱，呵呵啊，你们犯了罪就上帝就饶恕，我犯了罪就不饶恕，啊，怎么怎么着啊，他就受不了，他说最后我记得那文章那个结尾的时候有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结尾的时候他说话说回来，即使我将来上了天国，啊，享受不尽的那个幸福，却让我聆听地狱的哭声吗？哎呦，他好高尚啊，你知道？啊，他不愿意自己一个人在天国享乐，却聆听地狱他同胞们的哭声。他说，意思就是我情愿跟他们一块儿去下地狱，啊。所以我要跟大家讲，我信主十多年啊，我的体会是，我对圣经的研究，我的祷告，我在灵里边的这种领受。天国和地狱在哪里？都在人心里。现在，因为耶稣说，有人问耶稣啊，说天国在哪里？耶稣回答说，天国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天国在你们心里，在你们心里。就耶稣来了以后，特别强调人心。他说，恨人的就是杀人，见了女人动淫念的，就是心里边与他犯奸淫罪的。他特别讲人心。啊，不是表面做出来的，而是你心里边。因为神是灵，他跟我们的灵相通，我们的心灵只要一动，神早就知道了。人都被你欺骗了，神你可欺骗不了。人们都说这个人真棒，外表很棒，可是神是看内心的，看内心的。啊，所以耶稣来啊，他要告诉我们啊，我们不能看外表，要看内心。那么人心中有天国，人心中也有地狱，也有地狱。什么叫天国？天国就是与神同在的地方，就是神掌权的地方，就是神的爱、神的光所充满的地方，那叫天国。什么叫地狱呢？地狱就是与神隔绝的地方。打个比方吧，什么叫光明？光明就是光能照到的地方。什么叫黑暗？黑暗就是光照不到的地方。所以没有一个地方专门叫黑暗，黑暗只是光没有照到的地方，这叫黑暗。很简单，现在这个地方有光，对不对？等咱们大家都走了，把灯全灭了，这地方就黑了。同一个地方就变成了地狱。同样一个地方就变成了地狱。等光一照进来，这就有亮，有光了嘛。是吧？同样一颗心，如果你生活在爱里，你这颗心呢，活在爱里，爱别人，也被神所爱，啊，那就是天国呀。如果你这个心呢充满了仇恨啊，这个恨别人也被别人恨，那你这个地方真的像地狱的火在烧着你，火在烧着你。那么讲到将来也是如此，讲到永恒啊，永恒的状态里边也是这个状态。将来我们肉身死了，我们的灵魂啊到哪里去呢？是到光明的神国呢，还是到黑暗的地狱呢？那全看你是不是跟神同在。什么叫跟神同在呢？就是你接纳神，你认识神，你愿意让他的光照进来，就是这样。你不能说，哎，上帝那个神中就讲，上帝真是严厉，真残忍，他设立了两个地方，一个地方叫天国，一个地方叫地狱。凡是听他话的地方到天国去啊，凡是不听话的下地狱。说这种做法还不如一个阿拉伯的酋长呢，太残酷。其实上帝不是这样，上帝恨不得让万人都得救，巴不得，对不对？他不愿意一个他的儿女到黑暗，到地狱里去。但是上帝，你们注意，从来不强迫人，上帝从来不强迫。有人说，上帝如果真的存在，他把我们都造成都听话多好，也不犯罪，免得还要耶稣上十字架救我们，多麻烦啊！一开始就不犯罪，一开始就是圣洁无瑕。但是你知道吗？上帝造人第一个条件是自由，他赐给人自由啊！如果他造的人不自由，像木偶一样，他这么一拉线，全人类都哈利路亚。我觉得上帝自己都觉得没意思啊！上帝造了人是自由的人，而且这个自由在哪里呢？在于他的灵。上帝他把他的生命之气吹到我们里面，我们成了有灵的活人。 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我们是自由的人啊，如果没有自由呢，就没有道德。你们知道这句话这个意思啊？什么叫道德？道德就是我有自由去做坏事，我也有自由做好事，但是我选择做好事不做坏事，这叫道德。如果我根本就没自由，你不做好事枪毙你，你做了也不叫道德。像我们在大陆的时候学雷锋，我的小时候啊，那我学雷锋算不算道德？当时当然算道德，现在看起来不道德。为什么？我学雷锋纯粹是为了入党提干。在部队当兵的时候，早晨一起床就抢墩布擦地板，然后呢这个擦厕所，帮助饲养员喂猪，帮助炊事员做饭，然后回来就写在日记本上啊，然后把日记本放在一个显眼的地方。你说这叫什么道德？所以啊，雷锋啊，雷锋得不得救？在座的很多人可能会，朋友们可能会觉得雷锋那么好，当然上天国了，那他哪能下地狱啊？那么共产主义战士，共产主义战士还下地狱啊？但是我也告诉大家，天国不是按照这个，是按照你认罪不认罪，悔改不悔改。有人说雷锋没罪，雷锋也有罪，雷锋跟耶稣一比罪大了，因为雷锋他毕竟是个人，人都有罪。比方说啊，那个耶稣说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祷告，对不对？那个雷锋怎么对待敌人呢？大陆来的我都知道啊，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残酷无情。他说那个旧社会啊，鞭子抽我身啊，母亲只会泪淋淋啊，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我夺过鞭子抽敌人啊。这就是雷锋，他跟耶稣一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那个耶稣说，你们右手做的善事不要叫左手知道，只要叫天上的父知道。你们帮助人不要求报答，如果你被人报答了，天父上帝的那个报答就没有了。说的真好啊，我们做善事不是为了得人的报答哈。但是耶稣这么，雷锋怎么着的你们知道？雷锋做的好事全写在日记本上，我们怎么知道他那么好呢？因为他自己记下来的啊。我当了几年兵啊，我现在还保留了四本日记，我现在还留着呢，打开一看每一个都是好人好事。所以当时我在部队是学雷锋的标兵啊。所以你看，人就是人，神在天上查看，他查看人心，看看有没有义人，看了一个遍，一个都没有。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很多的宣传，包括孔子，我们说中国孔圣人，那不得了，也是罪人。你知道孔子怎么说？父为子也，子为父也，只在其中矣。什么意思？父亲犯了罪，儿子帮他隐瞒；儿子犯了罪，父亲帮他隐瞒。这就是正直，这就是公义。你看这境界有多高，完全不符合这个现代的道德啊。所以人不行，人就是人啊，一定要信耶稣才能得救。什么叫信耶稣呢？一定要认罪悔改，不是因爱称义，是因信称义。你们知道这个道理啊。这个为什么？主要就是因为人都有罪，你怎么表现爱，你表现出来的是狭隘的爱，阶级的爱，劳动人民的爱啊，这个分清敌我友的爱。毛泽东选集第一篇文章的第一句话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啊。所以我们从小看电视也是首要问题，妈妈哪是坏人，妈妈哪是好人，什么人是好人，什么是好人。说起来我们都是人，上帝来到人间借着耶稣就把我们都还原成人。今天在座的有的是大学教授，有的是学生，有的是这个学科那个学科，有的是企业家，有的是什么，但是今天来到这里，因为是来到神的面前，全部是人，没有一个例外，全是人，赤裸裸的人。什么人呢？要死的人。 但是又不想死的人，在奋斗中的人，但是老得不到的人，对不对？有罪的人，有限的人，赤裸裸的人，外表挺好，内心有肮脏的人，全是这样的人。所以神要按照你的本相来接纳你，你如果你的本相自己估计错了，神就不接纳你，因为说这孩子不对，这孩子哪出毛病了。你知道，因为我们自己对待自己的孩子也是这样。你说我的女儿，如果她犯了有什么错，她跟我说 Daddy 我错了，我保险说好孩子，就接纳她。如果她说 Daddy 我比你知道的多，这个我一点错都没有，你有错，甚至说我没有爸爸，我哪有爸爸，我是猴子变的啊，你能证明给我看你是我爸爸吗？那我你说我怎么办？我也不会杀他，我也不会打他，我也不会，我只能苦笑。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人如果说没有上帝，哪有上帝，你能证明给我看上帝，上帝也不会怎么。你知道在纽约真的有以前有这种事啊，有一个无神论者站在一个台子上跟下边的人说，我三分钟就可以证明没有上帝。他就仰着天说，上帝如果你存在，三分钟之内请你来杀死我。结果就大家一起跟他等了，等了三分钟他还活着，他说你看没上帝，他没来杀我。你说合不合逻辑呢？结果这个时候下面好多人呐、啊、都被他镇住了，说这人真有智慧啊，三分钟就把这个历史上争论不清的事给解决了啊。这个时候跑来一个神学生，噔噔噔噔噔跑到台上来，他说哎，我给大家讲个故事，我在来的路上啊，我一拐弯，结果呢碰见一个小孩浑身是泥啊，脏的脏的不得了啊，这个拦住我非要和我决斗。我说我有急事儿，要参加某某某教授这个演讲，我忙得很，急得很，你别跟我捣乱好不好？小孩说不行，你必须跟我决斗，你如果不跟我决斗，你不是个人。结果拦了我好长时间，我实在憋不住了，我把他拨了到一边，我就跑到这会场上来了。跑到会场上来，我正看你正说没有上帝呢，结果下边的人都明白什么意思。那小孩子要跟一个大人决斗，谁跟他决斗啊？你一个人要跟上帝决斗，要是跟上帝赌气儿，上帝不会坑你的，上帝不会来杀人的。所以我常常跟朋友们讲，我说即使你不信上帝也要感谢他。他们就问我为什么，我说你要感谢他，你不信他他还让你活着啊，他还给你空气，给你阳光雨水，给你万物，对不对？因为他毕竟是你爸爸呀，你不信他是你爸爸，你跟全世界都宣告说我没爸爸，你爸爸照样爱你，真的，他照样供给你学费，他照样每个月替你付房租，而且你什么时候回家敞开大门欢迎你。你知道人就是如此，我们以为我们地球是个孤岛，我们以为人类是孤儿，我们以为整个宇宙全是死的物质，就怎么瞎碰就碰出这么有活的人来。而且我们不仅活，我们还有意志，有自由，有道德，有理想，我们还追求这个什么必然性，追求价值和意义。你按照进化论，整个人类都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完全偶然瞎碰碰出来的。你想想，没有意义，没有价值，偶然的瞎碰碰出来的一批追求意义，追求价值，追求必然性的人。哎呀，我真的，你现在你把我枪毙了，我也不相信进化论。我凭我自己的高贵，我就知道我不是猴子变的。我凭我自己这种科学追求的这种好奇心，这种对知识的渴求，对宇宙奥秘的渴求，我就知道宇宙一定有奥秘。我就凭阳光、空气、雨水、万物对我的爱，我哪怕凭着一朵小花，我看到这朵花特别美。你知道为什么这朵花的美此时此刻变成我心里的美？因为这里边有上帝的美意，他是为我而造这朵花，而且他知道我此时此刻要来欣赏它，他让我心里边美。 你知道这一切都有神的美意。有人说我不听这个，嗨，都是自然。但是你如果是这样的话，心态你就得不到祝福，你已经把祝福给践踏了。如果一个人走在蓝天下，看着白云蓝天，看着花鸟，看着大海，他心里边发出赞叹，说宇宙的主啊，我谢谢你赐给我这样的恩典。你说这个人的心情有多好啊。如果一个人就像我过去，我刚刚到海外的时候，看着太平洋老想跳下去自杀啊，看见一朵花把它碾碎了啊，那个阳光从来照不进我的心啊，这个宇宙茫茫宇宙唯独我一个孤零零凄惨惨，没人照看。你说你的心态是什么？现在可好，我知道我活在神的爱里，阳光是爱，空气是爱，小花小草都是爱。你说你我是不是蒙福了？所以世界上有一样东西，你如果不承认不相信就不属于你。我们在大陆老师傅的教义说是客观的唯物主义的，对不对啊？也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你不管信不信接受不接受，它总是客观存在。这个说法在一件事情上是不成立的，什么呢？爱。爱这个东西如果你不相信，它对你来说就不存在。你们明白这个道理吗？即使有一个人要死要活的爱着你，不管你爱不爱他，他始终爱你，多好啊。可是呢，你不相信，你说这不是对你来说不存在吗？在大学里边的时候，真的有这么一个故事啊。一个研究生快毕业了，毕业之前想自杀，为什么呢？没对象，没找着女朋友，性格内向，学习很好，但是呢不会交朋友啊。结果后来呢，其他的同学就发现其实有一个女生爱着他，只是他不知道。大家就告诉他说，那个女生爱着你啊，你别老想不开，人家喜欢你。他不信，还是想自杀，因为他不信就不属于他嘛，还是想自杀。结果人家同学们为了救他一命，就给他偷偷的去 copy 那个女生的日记啊，去复制那个日记，当然这是违法的，可是为了救他一命，就托女生，结果 copy 了有对他有意思的日记，让他看了，他看了以后信了，这一信不得了了，走路挺着胸脯吹着口哨啊，哎呀，整个生命焕然一新呢。你说这个秘密在哪？就是信了，你不相信他就不属于你，这就是爱。因为爱是一种客观存在，但是这种客观存在是通过你主观的接纳和感受才存在。阳光是爱，空气是爱，蓝天是白云是爱，万物都是爱，你体验到了吗？没有。为什么？因为你不信。我体验到了，因为我信。那体验得到跟体验不到对人生的差别太大了。我不再孤单，我不是这个茫茫之中的一个小白帆啊，任凭世俗的风浪吹打。我有天父的慈爱啊，我每天在他的怀里，我可以借着圣经，借着祷告跟他沟通，我可以借着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彼此帮忙，彼此相爱。你知道从此不再孤独，你知道这就全是靠信。所以今天我讲到这个永生，生和死啊，也是要靠信啊，要靠信。你说你把永生把天国指给我看，我没有办法指给你看，我只是告诉你要听上帝的话啊就好了。上帝不会把你扔到地狱里去，上帝，你跟上帝在一起就是天国啊。我们回到那个地狱和天国这个话题啊，这个上帝没有设立这两个地方，让这两个地方来专门收容啊，收容那个地狱收容不听话的人啊。你比方说我女儿五岁的时候有一次就这样，冬天我说你出去玩一定要穿衣服，你如果不穿衣服的话会感冒的。结果她不听，说哎呀不会的，我知道 I know 她就结果出去就感冒了，回来就发高烧。 如果这个时候我的邻居看见了他，他说这个远志明真不像话啊，他的女儿不听话，他就用感冒来惩罚他，这对吗？不是的，上帝也是如此。如果你不听上帝的话，你会咎由自取，但是绝不是上帝故意的这样让你这样干的啊。我们有自由，我们要用我们的自由选择那好的，不要选择不好，要选择光，不要选择黑暗。所以啊，这个天国地狱的问题就是你要与神同在就是天国，与神隔绝就是地狱啊，就是地狱。这个天国永生什么样？有人说我什么都信，我就是不信这个永生啊，人死就死了。但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直截了当，人死了以后的光景科学不能证明也不能证伪，就是你死了之后有灵魂或者是没有灵魂，科学不能研究的，对不对？科学只能研究形而下的东西，不能研究形而上的东西啊，不能研究死后的事情，灵界的事情。所以呢，人死了之后有灵魂或者没有灵魂，大不了各占一半可能性，你没法证明有或者没有，对不对？但是中国有一句古语非常聪明的话，叫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在有和无都不能证明的情况下，你为什么非要信他无呢？那不傻吗？你不知不觉上那个蛇的当，你以为你是神，你可以判断有和无，那我们没有能力判断的。你死了以后你真的会后悔啊，我今天可以给你100%的保证有。我怎么知道的？一会儿我跟大家讲首先讲今生。你说这个人死之前你们见过没有？人死之前啊，他手指头都不能动了，肉体啊，这个肉体已经朽坏了但是你们注意，他的灵魂非常活跃。我见过两个，一个是我奶奶，她活到88岁，她死之前她梦见，她不是梦见，就是在弥留之际，等她清醒过来，她说她看见了死去的人，我家的人，那个非常活灵活现。然后我的哲学导师李秀林，他56岁就死在301医院啊，他死之前的一天，他用那个我们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说，他说如果我还活着的话，我要研究生命哲学，我不再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啊。你知道我当时有个感觉，什么人已经都不行了，可他的里面那个精神世界非常的活跃，非常的成熟，炉火纯青，登峰造极，就要出窍了，灵魂那个果子熟了，灵魂的果子。所以说物质不能决定精神啊！你当你这个物质的身体马上就要死亡的时候，你的灵魂却不跟着衰老，不跟着死亡。这就是为什么人过40岁以后身体肉体啊越来越衰败，越来越越不行了，可是我们的里面还照样很年轻，很年轻啊。要吃营养药，抹营养霜啊，要锻炼。为什么？里面不甘心，里面它不老，那人老心不老，什么时候心一老人就完了因为人一老心一老人就要死了，人就要死了。但是你知道这个灵魂，我相信每个人将来都有这一刻啊，来可以体会我刚才说的这一点就是说你的肉体已经不行了，你的灵魂非常活跃，你一定会考虑，真的我一闭眼就啥都没了，你一定会怀疑的。连那个达尔文的一个学生啊，达尔文进化论呢，他的学生一辈子都是教进化论的，他死之前弥留之际他都喊上帝上帝，结果他儿子在身边就抓住他说，爸爸不要喊上帝，不要喊上帝，你一辈子坚持进化论，别临死之前妥协了，失败了。说等他爸爸清醒过来就跟他讲说，孩子啊，你知道我只能喊上帝，人在那个弥留之际啊，面对死亡的，他说我只能呼喊上帝，就像中国人讲天哪天哪，对不对？你没有办法，他不能喊猴子啊，抓住你的尾巴啊。你知道人有一种天然的 这个什么呢？渴望神的这种倾向，天然的倾向。所以中国古人天大都是这样，小事儿呢我们就喊娘啊，喊娘；遇到大事儿就喊天呐，啊，这是天然的啊。所以我们每个人啊都有这样的兆头。你比方说，有人说我不相信，但是你知道这个宇宙，我告诉大家，这宇宙太神奇了。我看着这个天上的星星，满天的繁星，每一颗星星都比地球大多少多少倍，太神奇了，无奇不有。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就想，上帝啊，你造了这么奇妙的宇宙，你一定也给我们人预备了出路，一定的。所以我不用担心，上帝一定会与我同在，啊，一定会安排了好了出路。而且他让我的智慧，让我的心灵这么样的追求他，渴望他。你知道那个胎儿，那个母亲的子宫里那个胎儿，你让他怎么想，他也想象不出生出来什么样。他想象不出来，他觉得在那个母亲的子宫里非常舒服啊，不用劳动啊，不用学习，甚至连饭都不用吃啊。唯一的就是那个地方窄一点，那就踹一踹啊，动一动。他想象不出将来来到人间什么样，他也不愿意来，所以当他一生下来就哭，他不愿意来，他以为那是最美好的，在母亲的子宫里，他绝想象不到生出来以后更美好，要念小学、中学、大学、谈恋爱、结婚啊，游山玩水啊，他想象不到。同样。我们在这个人间生活惯了，我们以为这个人间是最好的，我们又不想走，又不想去那个世界，我们觉得这个世界最好啊，除了乱点啊，累点都很好。所以我们死的时候也哭，但是等你哭完了以后，你到那边好极了，你这不知道啊，那是另外一个空间，这是真的。那个蚕呢在地上爬的，然后它变成蛹，然后那个蛹呢最后就飞出一个蝴蝶了，对吧？蛹死了飞出蝴蝶了，那个蛹的世界里可能很凄惨，这么好个蛹就死了，这么年轻个蛹就死了啊，还开追悼会呢。但是他们万万想不到，其实这蛹没有死，它的生命只不过是改变了形式，它从两度空间平面的成了三度空间的一个蝴蝶，它已经飞到一个远方，到花丛里面去了。那个生活是蛹做梦都想不到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过的。不要害怕，神万事都预备了。我凭什么说这话呢？凭着耶稣。我就信靠耶稣，他绝不骗我们，他那么好一个人，那么爱我们，他把真理、把这个恩典、把慈爱都带给我们，而且为我们舍命死在十字架上，这么好个人，他不会骗我们。他说活着信我的人永远不见死，你信这话吗？他说了，我从父那里来到人间，我还要离开你们到父那里去，但是将来我还要再回来接你们。你相信不相信这话？你能说他是疯子，说他是骗子？他把自己的命都搭上舍上为了我们，他完全信得过，而且他唯恐我们的信心还是不够坚强，怎么办呢？他就用他的复活来证明。你知道他复活了，很多人不相信这一点，我今天给大家一个证明，他确实复活。如果他没有复活，我们的基督教根本不存在。你知道他的门徒啊，他的12个门徒都很不成气候啊，很没有出息的。有一个叫犹大，你们知道啊，是叛徒啊。有一个最好的，最坏的是犹大，还有一个最好的叫彼得，是他的大弟子，三次不认主，三次否认耶稣。这是最好的。为什么说他最好呢？因为他尽管他否认耶稣，但是他始终还跟着耶稣。就是当耶稣被抓的时候啊，被带到那个审判官那里去的时候，这个彼得一直跟着。人家说你也是同伙的吧？他说 no, 我不认识他。他说了三遍，他这么不好， 但是他是还是最好的，为什么？因为他一直跟着。另外十个跑哪去了？没影了。啊，当然有一个叫约翰的，约翰福音的作者啊，约翰说他也在场，可是另外三个福音的作者都说他不在场。啊，他自己说他在场，我相信他肯定是也在一个旮旯里，是别人没看见他。就这么十二个，我讲的是这么十二个不成气候的门徒啊，后来剩下十一个，他们怎么把福音传开呢？圣经记载说，当耶稣被抓的时候，他们都四散了，四散了。当耶稣在十字架上钉死，被钉死咽气的时候，他们都重操打鱼就业，都各奔东西了。当后来耶稣复活以后，他们竟然不相信。就这么没出息的十一个人，没出息。其中有一个，另外十个人已经看见了，就相信了耶稣了。另外有一个叫多马，他当时不在场，他竟然还是不信。他说我要亲手摸摸他有没有那个钉痕，他是不是别人装的。但是我告诉大家，他们跟着耶稣三年多时间，在这三年多的时间，耶稣不止一次的预言过，宣告过他要从死里复活。三天以后，我查了查，光马太福音就五次耶稣提到说人子要受害，但是三天以后复活。耶稣还说过，他说没有人能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舍了，还有权拿回来，夺回来。你看他说我是神怎么的，他讲了很多，他行了很多神迹，他的门徒理应知道耶稣不会死，但是他们竟然失去了信心。你说这人，这我就想，这十一个门徒还不如我们。真的，我想他如果选了我不会这样。多次的预告，而且多次的印证，水变成酒，瞎子看见，瘸子行走，瘫子站起来，死人复活，大麻风得洁净，那么多神迹奇事，知道他是神，可是到后来的信心丧失了。你说这不配的这一批人。但是你们知道后来为什么一个一个成了英勇无畏的殉道者？这么没出息的十一个为什么成了殉道者？除了约翰是老死，其他全部是被残害死的。一个一个见证耶稣，为什么？他们真的见耶稣复活了。如果他们不见耶稣复活，这件事就过去了。当时犹太人就说嘛，他们来了，提出他们的要求，然后就走了，这事儿就过去了，耶稣也死了。但是后来耶稣复活了，他们看见耶稣复活，耶稣与他们同在40天之久，他们没法否认，没法否认。所以他们见了谁，即使把他杀掉，他也不能否认耶稣复活了。这就是为什么基督教能传开，从耶路撒冷传遍欧洲，传到美洲，现在传到亚洲。为什么？就是因为耶稣用他自己用复活来加强门徒的信心，他用他自己复活的力量证明他是神。复活是最后一个宣告，什么宣告？ I am， 就是我是，我是神。他做了这个宣告以后不用再宣告，这个宣告2000年来一直在那里，就像一盏明灯照亮我们。我们人都是死路一条啊，我刚才讲了，人生下来就死路一条，但是耶稣开了一条活路，复活的路，这盏灯就挂在那里。你爱信不信，你如果说太神了我不信，那你就得不到神。你不就是要找神吗？找人遍地都是，但是你要找神在哪里？在这里。他处女怀孕，圣灵感孕，死里复活，开了一条通天的路。他来无影去无踪，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像他这样来无影去无踪。他像一个立体的球穿越一个平面，三度空间穿越两度空间，一碰的时候是一个点，突然出现的点，没有经过烘焙啊，突然出现的点，然后越穿越大的时候变成一个圆，最后这个圆越变越小，最后消失。你知道一个立体的球穿越一个平面的这个纸的时候就是如此。同样，神从永恒无限的国度进到我们人间，时间就是公元零年，地点以色列，啊，穿进来，穿了33年又离开，给我们人类留下一个 mark， 一个痕迹，永远磨不掉的痕迹，开了一条活路，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耶稣他真的是道成了肉身，来到了我们中间。凭什么我们可以活得有信心，而且有永生的盼望？就是凭着耶稣。耶稣说，让我给你们讲道理，永生什么样，天国什么样，我说不清，我自己也不知道。复活什么样我也不知道啊！我们知道将来我们要复活，是耶稣应许的。可是我复活，我当时就想，我说这个复活是哪个年龄阶段的复活呢？啊，你说如果等我死那样80岁的那个样子，没意思，复活了也没意思啊。但是你说20岁的时候复活吧，那时候还不认识我太太呢，这我不知道。当然耶稣也说过，说你人复活以后像天使一样啊，也不娶也不嫁啊，这个就是没有年龄没有时间。但是我也想不明白什么叫没有时间，还是我，但是没有时间，也不长，也不长不大，也就想不通了。因为人活在这个时空之内，想时空之外的事想不通，就好像蚂蚁，你跟蚂蚁怎么讲人间的事呢？听不懂，你就变成个蚂蚁跟他说布什要打伊拉克了哈，他听不懂啊。所以耶稣说呀，我还有很多事可以告诉你们，只是你们承担不了，对吧？耶稣说的，耶稣说，我跟你们讲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何况讲天上的事呢？也是耶稣说的。所以有人问我说，袁振明，你们圣经有没有讲外星人的事啊？我就用这个耶稣的话回答他，我说，我跟你说地上的事你尚且不信，何况讲天上的事呢？啊，因为耶稣来到人间就是跟我们讲地上的事，讲我们人怎么被造，有肉体有灵魂，我们人怎么堕落，受了蛇的欺骗，自以为神啊，上了当啊。我们人怎么得救，就是要认罪悔改回归耶稣。我们人怎么样彼此相爱才有出路。他就讲地球上关于人的事，那上帝的事太多了，他可能管着这个宇宙还有好多宇宙我们不知道，宇宙背后他管的事太多，他告诉我们，我们承受不了。所以耶稣说呢，啊，我好多事还可以告诉你们，只是你们承受不了，啊，承受不了。所以你看耶稣，啊，他真的是有完满的神性来到了人间，啊，以人性的样式，人的样式向我们显现，好让我们认识神。否则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认识神，也没有办法认识我们自己。所以呢，我们要把信心建立在耶稣身上，就是信他，就是信他。这个凭着信心，什么叫信？有人说，为什么叫讲信？信就不是理解，信就是你不能理解的情况下你还信，这叫信啊，对吧？这叫信。说我 trust， 我信任你，什么意思啊？就是说给你10000块钱随便花，这叫信任，对不对？但是如果说我给你10000块钱，你得告诉我怎么花，像世界银行贷款给中国就这样，那叫不信任，那叫理解。我要完全，你叫信任，就是完全信任啊。一个小孩子在房顶上，那个下边黑洞洞的黑屋子，没有灯，房顶上有个洞，下边他爸爸就喊孩子跳下来。孩子按道理说不敢跳啊，对不对？但是听到他爸爸的声音了，他知道他爸爸不会坑他的。他不管下面黑咕隆咚什么也看不见，他就砰跳下去，这叫信心。你说现在让我们看宇宙是什么样，宇宙背后是什么，宇宙背后的背后是什么，我们怎么能研究得透呢？对不对？研究不透，我们就凭着信心。耶稣说，到我这儿来我就来，就这么简单。凭什么？他爱我，他为我舍命，他的话，他的历史的影响，他的救恩已经临到了我们这个世界，人类历史啊，他本身值得我们信赖，而且我们的心灵一碰到他以后，我们就感动，我们就觉得啊，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羊认得牧人的声音啊，很多的人，为什么我老是说你们有没有感动？有感动，那就是神在感动你。你的理性还不能弄明白，但是要凭信心，信心就是一个心灵的动作。这个如果给你一个礼物，看得见的礼物，用手接一下， 但是如果给你个看不见的礼物，用心来接，用心接就是信心。爱就是一个礼物，爱这个礼物呢，就是看不见的，是灵的，属灵的，所以要用心，用信心。所以耶稣每一次在救人治病的时候，他都问一句话，你信吗？每次都问。然后那个病人呢就说，信，我信。然后耶稣就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那病就好了。哎呀，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很吃惊，这不合常情常理。如果来了个医生问我，袁志明，你相信我能治好你吗？我说我信，然后他开始治我，对吧？那么刀子叉子这个听诊器就开始治我。但是耶稣不是这样，耶稣说，你信吗？你回答说我信，耶稣说你好了。哎呀，这个信怎么这么神奇呀？信就是那个电插头插到电插销里，信就是这么一插，这么一插，那个能力唰就过来，灯就亮了，电扇就转了，麦克风就响了，不用再去这个用手去拨了电扇，因为什么？你就有能力了。信就是这么一种灵力的相通，就是我们再活过来，就是我们啊，原来那个灵不是死了吗？原来我们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知识果，我们以我们的知识为神，我们不用心灵去跟神沟通了，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就到此为止，我就是老大。但现在我知道我很渺小，用我的心灵跟神沟通，这么一通，他的活水管子唰就流过来了，他的电唰就过来了，所以我们的身体得医治啊，我们的灵魂得安慰啊，我们软弱的时候得力量啊，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都有盼望。你们知道一个基督徒在祷告的时候就是这种感觉啊，好像毫无出路了，但是一祷告，神的力量唰就进来了，这就是凭着信心呐。说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啊，那个信就是能力的管道啊。这个我们每个人生当中都有绝望的时候，都有生老病死啊。这个你知道我太太到现在那个结果还没出来，我来之前她做了两次肝穿刺，就是检查是不是肝癌啊，因为那个医生怀疑是。做了两次肝穿刺，我今天早上打电话的时候他说那个结果还没出来。像人生都会遇到这种情况，你知道肝癌也没什么好治的，是吧？如果发现是，那就等死啊，就这样。但是在面对这种情况下，我就发现我太太哎呀特喜乐，比我还喜乐啊，而且也是满面红光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神掌管一切，我们相信那个创造宇宙布设日月星辰的那一位啊，而且借着耶稣来给我们传福音的那一位，他是真实的啊。所以我们每天晚上祷告啊，我们都是怀着平安，怀着喜乐，一点都不慌张。我是觉得我如果先走或者是他先走都没什么问题。有一天他在厨房做饭，我看着外面的蓝天，我就说，哎，我说老婆，我说有一天如果我先去，我就化作一片蓝天，天天看着你做饭。多美呀、啊！因为我们心里很笃定啊，笃定啊，我知道耶稣不骗我，耶稣是可信的啊！我知道我的高贵的灵魂告诉我，我的高贵的灵魂告诉我，我们的神不会放弃我们啊！知道那个我们那个作曲家叫黄安伦啊，他的儿子25岁淹死了，独生子。正好是在拍十字架的过程中啊，他儿子在家里淹死了。淹死了以后这种事情很难呐、啊、你知道一个独生子啊，25岁还没结婚啊死了。我当时参加他的追思礼拜的时候，我在那哭啊哭啊哭得不得了啊，因为我跟他也带跟着我一块儿去中国去拍十字架，他的儿子拍过啊。这个哭，我哭的时候呢，他的妈妈欧阳就过来就抱住我说，你哭什么呀远弟兄，哭什么呀，你又不是不知道他去哪里了，你为什么要哭呢？哎呀，我真的特别得安慰，特别震惊。他们夫妇两个非常的安静，他们不掉眼泪，他们自己做见证的时候，他说我们都觉得很惊奇，为什么我们的独生子死了我们竟然两个人不掉眼泪，是不是太无情？后来他说不是，他说我们才知道 在我们最艰难最软弱的时候，神在帮助我们，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当然后来他们也放声大哭，就是当那个盖棺的那一瞬间，就是要把棺材合上，那个要去火化的时候，我看到他妈妈扑上去在那嚎啕大哭啊。你知道是神呐、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安慰啊，因为我们知道人都是要走的。有一个散文说得好啊，说得好，当一个小船在大海上朝对岸飘过划过去了，岸这边的人就说他去了，那个岸那边的人就说他来了。我们每个人将来都有这一场，不过你要知道你去哪里，你要知道你去哪里啊，你知道去那个地方要凭什么呢？凭的不是这个世界上的财富，不是凭着这个世界上的地位，不是凭这个世界上你所学到的一些知识 no， 到了那个国界这些东西都失效，都作废，就好像你拿着人民币到美国去不能花一样啊。那个地方只认什么呢？你认不认识耶稣？真的，你认不认识他？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那个时候他是光，你要顺着他这个光过去。因为人死了以后啊，那个人在死了以后的那短短的一瞬间都会经过一个黑暗的隧道似的，然后那个时候要有光把你引过去，就是那是你灵魂的光，那就是耶稣说的我就是光啊，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中行，要得到生命的光，要得到生命的光。所以我们每个人啊，都要凭着信心得到那一份高贵的礼物，就是灵魂的高贵的礼物，就是神他自己。因为我们被造的时候就是这样，有肉身有灵魂啊。我们的灵魂，如果你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东西来养育你的灵魂，那么你就到耶稣这里来。耶稣说我是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永远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他说我所赐的水要在你里头涌出活水的江河，直涌到永生。所以说如果你的灵魂到现在为止还是干渴，还是饥饿，还没有一个寄托，还没有一个心灵的家园，到耶稣这里来。我们一起祷告。哦，天父啊，这是美好的晚上，因为你的爱临到了我们，你顾念我们的孤单，你怜悯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惧怕死亡，你知道我们在寻找却找不到，你知道我们在等待却等不来，你知道我们在往山上推却推不上去，你知道我们的困境，你知道我们的流浪和挣扎。你来了，你借着耶稣向我们显现，你就是那我们所等待的，你就是那我们所寻找的。从此我们不再孤独，我们不再绝望，我们不再惧怕，我们在你里面是这样的平静，这样的安稳，这样的喜乐。主，我谢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一个真正的生命，就是当初你造我们时候那样有灵的活人。主啊，谢谢你让我们的灵再活过来，同我们的肉身一起安然居住。主啊，谢谢你。在座的朋友，如果此刻你的灵魂已经活过来，如果你此刻你的灵魂的信息已经与上帝接通，如果你听到了上帝的呼唤，你在哪里？你在哪里？我请你向上帝举手，好不好？我为你们祝福和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你们举下就放下，举下就放下，不管我看得见看不见，因为上帝在呼喊，就像当年在伊甸园里一样，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他是灵，他在呼唤你的灵魂。如果你的灵魂深处有一个回应，说天父上帝啊，我在这里，我在这里，那就说明你的灵魂已经苏醒过来，你已经听到了他对你的呼唤。我请你向他举起手。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感谢主，都请放下，都请放下，都请放下，不管我看得见看不见，神已经知道你的心，你的心一动他就知道。如果你的人生中有这样的劳苦重担，你在奋斗却得不到，你得到了 却又好像没有满足，因为你的灵不得饱足，你是有灵的活人。今天上帝借着耶稣来到人间，就是要让我们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一个有灵的活人，让我们不仅有肉身享受神赐的丰富的恩典，而且有灵魂，让我们今生就能够享受永生的喜乐。这是何等大的恩典，要全凭着信心。虽然你的头脑可能还不明白，但是你的心灵深处如果有一个声音说我愿意，我愿意，那就是你的信心。我们不是建立在知识上，乃是建立在对神的信靠上，对耶稣的信靠上。如果你此时此刻有信心，愿意跨出这一步，今天就是你蒙福的日子。所以我最后再问一遍，如果有感动的这样的朋友，请你们凭着信心向神伸出你的手，好不好？还有没有？举一下就放下，举一下就放下，都请放下。感谢主。你们都看过米开朗基罗的那个创世纪那幅画，亚当的手跟上帝的手伸了出来，两个手指头中间只差那么一点点，你们知道吗？你在寻找他，你虽然有时候不知道你在找什么，但是你实际上是在寻找神，寻找你的灵魂的归宿，同时神也在找你，只在一念之间，只在一线之间。此刻如果你举起你的手，你就会摸着上帝的手。最后一遍问，还有没有？感谢主，请放下。我希望你们离开这里的时候，每一个人你们都能够带着一个确据回到你的家中，回到你的宿舍，那就是你得到了神的祝福，你的灵已经活了过来。我希望你们每个人不是带着遗憾，而是带着确据回去。我们一起来祷告。我说一句，你们心里就默默地跟我重复一句，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今天愿意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敞开我的心灵。我知道我是一个有灵的活人，我需要你，需要你的话，需要你的爱，需要你的光。我是一个有罪和有限的人，我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做我的生命之主。愿你看守我的一生，直到永生。我以上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门。我最后补充三句话。第一句话就是，你凡是做了这样祷告的，你就相信神已经与你相通，你的灵魂，你跟神的灵已经相通。那回去以后你可以做三件事。第一件事呢，就是可以去读圣经。如果你还没有圣经，一会儿我相信你们到那个房间去的时候，去拿那个光盘礼物的时候，你告诉教会的弟兄姐妹你没有圣经，让他们帮你想办法解决啊，我想他们都会给你的。我建议你们先读这个新约的前四篇，就是四福音，就是介绍耶稣生平的，很短，你可能一两晚上就读完了，先认识耶稣。第二件事就开始祷告，就是你心里的所有的需要难处你都可以跟神说，就是借着你心灵和诚实，神都会垂听你的祷告啊。第三件事就是跟同样信上帝信耶稣的啊这个兄弟姐妹们有这个爱的这个团契啊，就是爱的交流啊，这个因为神的爱是通过人与人的爱表达出来的啊。所以三件事很简单啊，读圣经、祷告、参加教会和团契的这样的生活，这就是有信仰的人生之路。我相信你们踏上这条路以后会看见神对你们的祝福，包括你们的事业、工作、家庭、学业、身体各方面，神都会祝福你们，而且出乎你的意料之外，因为他是能力的源头，他是生命的源头。我愿神能够大大祝福你们，而且相信一年以后 你们都可以站出来啊，成为神的见证，见证，让更多的人能够一起享受神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感谢神。